矛头直指武汉病毒所，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了什么？
那么现在特朗普也说了，他说美国政府马上就要完成一份结论性很强的报告，那中国政府方面也发话说拿证据来。
小粉红、解放军、外交官齐动员、中国战狼出征推特，结果会如何？
新闻或者内容可能会七分真三分假，八分真两分假，所以有时候你要去特别这段内容去打假，去说这个有问题，其实是很麻烦的。
推特上的中国，自我审查无处不在，中国崛起终结哈佛世纪。欢迎收看5月6号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相信中国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试图掩盖目前泛滥全球的新冠病毒的源头。特朗普还披露，他说政府呢将完成一份结论性很强的报告来调查这个新冠病毒从武汉一所实验室泄露的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表示，他看到了大量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另据美国媒体披露说，17个情报部门呢得出共识，新冠病毒泛滥的这个源头呢极有可能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生泄露事故。美国的矛头所向直指武汉病毒研究所，那么美国情报机构究竟发现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来给大家解读。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这个星期天他在一个远程市民大会上，这个节目上呢，他表示他再次证实说他看到了武汉这个病毒实验室与新冠病毒源头之间的这个关联的情报。几天前呢，我们看到他也表示他这个看到了许多呢关于新冠病毒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的这样一个证据，但是呢他表示现在还不能这个披露这个证据啊，不能披露细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他也说他也看到了大量的证据表明新冠大流行这个源头呢与我武汉病毒实验室有关系。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据报道呢这个美国政府他们的这个表态都是建立在情报基础上的。那么现在美国官员矛头所向直指武汉病毒研究所，情报部门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到现在为止，美国情报界告诉了我们三件事。第一，新冠病毒是源自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第二，新冠病毒不是人造的或者基因改造的，而是自然的。那第三就是病毒不是故意放出来的，而是意外事故泄露的。那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早就有人怀疑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泄露，而且提出了很多根据和线索。不过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那么现在特朗普也说了，他说美国政府马上就要完成一份结论性很强的报告。那中国政府方面也说了啊，也发话说拿证据来啊。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听下回分解了。
刚才您提到呢，这个有关证据我们要听下回分解。那么现在媒体呢，对于这方面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有许多报道啊，比如像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呢，就援引五眼联盟外流的一份15页的备忘录报道说呢，说武汉病毒研究所 P4 啊实验室副主任石正丽团队的相关研究能够呢从这个蝙蝠的粪便中分离出这个冠状病毒，而这个冠状病毒的它的这个病毒的基因序列与这个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一致性竟然高达96.2%。另据报道，外媒也发现呢，说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上个月做了一些处置，比如说他悄悄地移除了这个网站页面的一些信息，包含研究人员早期呢，没有穿防护服就对蝙蝠进行实验的这样一些资料照。那么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看这个武汉病毒所和新冠病毒源头之间可能存在的这个关联？
武汉病毒所和新冠病毒的源头至少有两种 关联的可能。第一种就是因为一般的病毒研究所病毒实验室都保有病毒的样本，那么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有从15000多只蝙蝠身上取得的1000000个冠状病毒样本。那么这些病毒样本如果保管不善，或者是实验人员操作违规，或者是处理废弃物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那就都有可能发生人被感染的情况。你像2003年11月在新加坡的实验室、台�湾的实验室，还有2004年3月在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实验室就发生过这种泄露。结果就是尤其是2004年3月那次在北京实验室发生的泄露，就是导致了9人确诊SARS， 1人死亡和800多人被隔离这么一种状况。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关联的可能呢，就是研究的人员他们外出采集蝙蝠，或者是把蝙蝠带回实验室研究，短期饲养。这个时候呢，因为自身防护不到位，他也有可能被感染。那有的研究者就讲过嘛，他们就被蝙蝠咬过，说那个感觉就像针扎一样，所以这就有感染的可能。那么这两种情况，我当然都是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我做这么做这个归纳的。
那么有关新冠病毒这个源头与武汉病毒研究所之间可能存在这个关联问题呢，国际上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我们看到欧洲许多人不同意说这个新冠病毒是由人工合成的这样一种说法。根据英国 BBC 的报道，就在上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大谈病毒可能是起源于武汉病毒所的这个同一天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却发表声明，表示情报界呢支持，就是科学界关于新冠病毒起源这个共识，就是说呢，这个病毒并非由人造这个或者基因改造而成的。那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如何解释国际社会甚至美国政府内部这些不同意见呢？
因为病毒所本来就保有源于自然的病毒样本，那么从理论上讲，研究人员可以对这些源于自然的病毒进行人工合成或者基因改造。因此从理论上讲，病毒是人工合成或者基因改造这种情况是可能的。至于说这个新冠病毒是不是这样的，那当然不一定，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现在专家的普遍意见认为不是，我当然没有理由认为是了。不过在我看来呢，新冠病毒是不是人工合成或者基因改造这个问题其实不重要。你就算是人工合成基因改造，那是科学实验嘛，那有什么错呢？那是无可非议的。当然有人说了，如果是人工合成基因改造，那就涉及到这个制造生物武器，就违反了国际的这个禁止生物武器的条约。但是毕竟你对病毒进行人工合成和这个基因改造，本身并不等同于你要制造生物武器。你看我们知道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际上从2015年起一直得到美国这个卫生研究院的资助，那就是资助他，就是让他进行冠状病毒的研究啊。那直到不久前才停止了资助，那可见美国方面是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做冠状病毒的研究的，对他的这个研究项目本身并没有表示反对。而且他就是呢，不久就是在2018年，美国有人去考察武汉的病毒研究所，那回来向国务院报告，就提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安全隐患以及管理不是那么严格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就和后来大家谈的这个泄露就关系就比较大了。所以说呢，就算是新冠病毒，不管它是人工合成的或者基因改造的，那其实关系都不大，除非它从实验室泄露了，这才会构成问题。但是话要说回来，如果是从实验室泄露，那你这个病毒是人工造成的还是天然的，那后果都是一样的嘛。所以到头来呢，我就认为新冠病毒是不是人造还是天然这不重要，是不是从实验室泄露这一点才是真正重要的。
好的。那么中国呢，对特朗普和蓬佩奥这个指控反应是极为强烈的。我们看到从新华社 这个人民日报等这个国家级大媒体，到呢像环球时报等这样的爱国主义小报啊，纷纷上阵来批驳这个特朗普蓬佩奥甩锅，并且呢以伊拉克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例，指责说美国情报机构是为特朗普政府来服务啊，特朗普政府的立场来服务，并且呢在历史上就有很多不好的声誉。所以我来请教胡平先生啊，您如何看待北京的观点？那么预计国际社会在武汉病毒所这个问题上，这个会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如何站队？
那中国这种政府的这种反应当然是在意料之中，一点也不让人奇怪啊。可是你中国政府一再拒绝美国、欧盟、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提出的对武汉病毒所进行调查，尤其是他拒绝世卫组织要求调查武汉病毒所，而且世卫组织呢早就提出了调查的要求，那总是被拒绝，那这种反应就不正常，就让人起疑心，就给人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那我们也知道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追责是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那就是美国认为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泄露，因此中国政府负有事故责任。那就像2004年那次北京的这个实验室泄露 SARS， 那结果后来从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起，一直到下面的这个病毒研究所的一些负责人员，通通都被免职，那就是追究他们的事故责任。这是美国向中国追责的一个理由，就是追究事故责任。另外一个理由呢，那就是说，即便病毒不是实验室泄露，即便疫情是自然发生的，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压制、封锁、隐瞒和发布不实消息，误导了各国，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那么因此也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我们一般人呢，对于前一个理由，也就是不是从武汉病毒，是不是从武汉病毒所泄露，我们很难有定论。但是对第二个理由我们就很有把握，那确确实实那在前阶段中国政府的压制、封锁、隐瞒、散布不实信息，这些是我觉得是无庸置疑的。所以对这个理由去问责，那毫无疑问我觉得是绝对是站得住的。那么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国际社会对美国向中国政府追责这件事儿态度不一样，有的表态支持，有的不表态，还有的表态支持但是又说不赞成现在就问责，说等疫情完了之后再来问责，就这么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也知道你要追责，向中国政府追责也有很多实际的困难，当然第一就是所谓主权豁免有这么一个原则，当然美国政府可能会剥夺通过一种程序就取消剥夺中国的主权豁免权。那么你要中国政府方面可以想见的反应呢，他肯定不会认账，不论你追哪个责他都不会认账。那你美国政府怎么办呢？你可以实施一些什么手段呢？有人谈到这个国债啊，这个因为中国政府买了美国很多国债，但是呢包括美国官员也说这个国债问题那是牵涉到这个美国的信誉，这个是不能随便动的。还有人谈到了扣押没收中国在美国的资产。还有人提出呢，像特朗普也提出要加征关税，但是呢问题就是你如果这个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就讲了，他说如果美国要剥夺中国的主权豁免权，那中国也要剥夺美国的主权豁免权，如果美国要没收中国的在美国的资产，那中国也要采取同样的报复行动。另外你加征关税这一条也有一些困难，就因为前两年打贸易战，加征关税这个手段几乎已经用到了极致，那你说，就是能加的都加了，那你说到现在你还有什么，还要多少进一步加征关税作为一种压力，作为一种制裁惩罚的这个手段的空间呢？那所以这个就还是仍然是不清楚的。因此就是说那么你怎么样问责那可以估计的是中国政府方面不会给你任何正面的回应那如果你美国你要采取单方面的一些制裁和惩罚，那中国方面会作何反应也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现在之所以有些国家他们你看得出来他们过去一些政府 政府人员官员也讲过话，也都认可同意中国政府负有责任，应该追责，应该问责。但是呢，他们之所以在这上不表态，那是因为鉴于目前他觉得在抗疫期间还需要和中国政府合作，包括从中国那边得到一些急需的医疗物资，从口罩、从防护服一直到呼吸机，一直到这个检测器等等啊。那么接下来你当然就其他就有很多相似的问题会出现，这也是其他一些国家政府不轻易不好轻易在这方面表态的一个原因。同时呢，我们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呢，你美国政府如果你追了责问了责，对方不做任何正面回应，你接下来怎么办？你看《环球时报》文那个胡锡进讲得很清楚吧？如果美国剥夺中国的主权豁免权，中国也会剥夺美国的主权豁免权；如果美国没收中国在美国的资产，美国也会采取同样的报复行动。因此，他的结论就是，美国向中国问责索赔，要么就沦为一场闹剧，要么就会掀起一场国际政治风暴。那意思就是说，如果美国要坚持，再加上更何况还可能有些盟国跟进，那么而中国会采取这么一种就是绝不做任何正面回应的这么一种立场，接下来会发生一种怎么样的所谓国际政治风暴，那就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了。
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胡先生。
谢谢。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近来社交媒体推特上有关中国的讨论持续不断。华尔街日报报道，与中国官媒相关的账号从二月中旬到三月初发帖的数量是平常的三倍。中国网民也不遑多让，他们在推特上与泰国网民展开了激烈骂战。而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在他的推特账号被封之后，指责推特仅仅因为观点不同就封号，是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打脸。中国官民出征推特，以进攻姿态来争夺国际话语权，结果会是如何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台湾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沈博阳来为您进行分析和解读。好，非常欢迎沈教授今天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啊。那沈教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在这个推特上，在中国可以说不管是官方民间，现在很多在推特上的一些活动。那最近比较引发关注的一些，我想先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第一个就是中国的网友跟泰国网友啊，在这个推特上展开的这个激烈的骂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现在战况到底是怎么样？
哦，这个是因为这个当时是因为它是其实是蛮久以前的一篇 推文被挖出来，那上面是有这个泰国的这个网友是说他的这个穿着是这个台湾的 style， 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让中国很生气，因为他说他不是 Chinese 的 style， 是台湾的 style， 所以就开始展开了这场论战。那这场论战其实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它其实规模蛮大的，是到好几百万则的这个推文，那里面当然很多很有趣的一些事情就在于说双方可能互相做攻击，但目前看起来战况就是其实中国这边退缩的蛮多的，就是蛮多都已经退回去了，或者说他账号就已经不存在了，就把它锁起来了。因为其实在中国国内的那种幽默的这种应对方式有时候在国外其实可能不是很奏效，所以导致他们在做这个论战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就有点输在起跑点的感觉。
那除了这个中国网民的这种论战感觉好像这个出师不利之外，中国官方最近也注意到，很多人注意到，包括中国的外交部的官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在推特上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发推，他说欢迎外国人随时到中国来与人自由的交谈，享受这种自由。结果呢，就被美国的这个通信委员会，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呢，叫做卡尔，他就说了，他说，那我如果想到中国去跟这个发烧人艾芬医生或者跟许章润教授进行谈话，可以不可以？那另外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两天，这个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的这个推特账号，还有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他的账号都被封掉了。那甚至这个中国大使还这个批评说推特是给自由还有给民主和言论自由打脸，而且还要推特给他一个合理合法的解释。您怎么样看从中国民间也好官方也好在推特上不断的出征，但是看起来好像却出师不利，为什么？
这个其实在就以资讯作战来讲，我们常常会讲说就是不要在别人的战场上面作战，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事。就假设对方已经，譬如说这个战场都已经被中国拿去了，那假设是今天台湾要在上面做回击的时候，你就不应该选择同一个战场。那因为 Twitter 它的特色是在于说，它其实属于西方世界重要的战场，所以中国加入 Twitter 的这个战争本来就比较晚，所以它对于上面的东西的掌握其实就不够清楚。那这可以展现在两个方面，是今天假设要打真正的文宣战或者要做这些大外宣，其实最擅长的基本上还是解放军。但你会看到在这一波战役当中真正加入的人是外交部的人跟小粉红，那这两群人反而是对于推特的使用是最不熟悉的，所以他们不太知道说上面语言的使用还有他的字数上的，你在那么短的字数里面你要怎么样让吸引别人的眼球等等之类的，这方面他们其实大概在一两年前就知道，他们自己都知道这个做不好。所以比较早期的时候可以看到中国其实官方是一直用公司的方式，就是外包给其他公司做，然后请这些公司帮忙中国做宣传，那个其实还做得比较成功。但因为肺炎的这一个情势，他们会认为说可能要官方自己来出手，那官方自己来出手的时候呢，就形成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他打击别人很容易被别人反击，因为他本来的那个思维逻辑 有可能是维稳的思维逻辑，要把它直接放在外宣然后又放在西方战场这个 Twitter 上面，其实就变得不是很合适。
嗯哼，你刚刚提到解放军、哦、很有意思，美国的这个一个智库兰德公司他最近就有一篇报告就提到说，中国解放军现在已经在考虑，他也注意到西方这种社交媒体包括脸书推特它的重要性，所以很有可能解放军也要加入推特这个战场。如果真是这样、结果会是怎么样，或者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解放军如果加入的话问题才会变得比较严重，因为以文宣的宣传来讲，它就类似台湾的政战，它会比较知道说要生产什么样的讯息比较能够去影响对方的认知，就是会混淆你的想法。但因为解放军他今天要做这种事情，他可能两个做法，一个做法就是他可能还是一样自己做，就是自己去写这些东西，那他们其实最擅长的还是中文并不是英文，所以这可能会是一个弱点。但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 AI 技术现在真的非常的成熟，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可以用 AI 生成各国的文字，然后用洗的方式，这或许也是另外一种进攻模式。也就是说他可能重量不重质，他可以用大量的推特去洗这些言论，然后譬如说他可以把一些写好的文章，那这些文章可能是由外国人来主笔，譬如说请美国人主笔，请德国人主笔，就是收买就可以。那做了之后呢，再用大量的推特去用一两句话，然后把它做大量的转贴。那这种时候呢，你只要能够生成在该国的文字吸睛的一两句话，看起来没什么破绽，那就可以造成比较大的进攻。 那虽然值上面可能做的不是那么好，但它可以用量来取胜，这或许可能是他们可以做到的战法。
嗯哼，是您刚刚提到的这种做法，确实也让很多人担心。我们知道社交媒体推特它是不准刊登政治广告的，但是它不能够完全的禁止，类似您说的，解放军它如果通过外国人士开的账号，或者是跟这个中国的官媒有关的一些账号，甚至是中国的一些官方人士、外交部人士他们开设的账号，这是他没有办法禁止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应该怎么样来预防？这个中国可能会通过这种西方的社交平台传达他的意识形态也好，或者传达虚假的信息，我们要怎么样来辨识或怎么样的来回应呢？
应该我觉得法治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做这种事情它是有脉络，譬如说他对台湾就有曾经有想要收购过大量的账号。那因为台湾有点像是世界的实验场，因为毕竟是中文世界嘛，所以如果在台湾能够成功的，他们就会想说可不可以在其他国家使用。所以他们在台湾从前年开始就有在收购粉专、收购账号，然后借由在地的，就是台湾自己这边的账号去散播这些有争议的讯息。然后后来到去年开始，他们就开始在收买 YouTuber， 这是在国外现在还发生的比较少的，就是直接给 YouTuber 一笔钱，然后希望他能够讲对中国有利的消息。那他们现在发现这个战法有用，他们就想复制到其他国家去。那如果说他们要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如果因为他们做的那些新闻或者内容可能会七分真三分假、八分真两分假，所以有时候你要去特别针对内容去打假，去说这个有问题，其实是很麻烦的。所以比较好的做法就是我回到我刚刚讲的法治，就是你直接标示，把这种人标示出来可能是最好的，去透过他的发言的内容，还有他的写作的风格，然后还有他的可能 IP 位置等等之类的，去标示说这可能是背后有中国政府的出资或中国政府的这个指挥，所以造成这样讯息的散播，去标示出来。但是这个需要法治，那有这样的法治去标示出来，可能就会变得比较有意义。
是，沈教授，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想也请您谈谈一个比较可能比较有意思的话题了，就是您刚提到的，就是比如说中国官方通过官方渠道发布的这种信息，可能需要通过法治来处理。可是如果是中国的民间，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这个中国的小粉红，我们知道他们现在不仅仅是到这个泰国的网友们下面去对他们去，然后到台湾、到香港，这是过去以来一直都有，甚至现在到了越南。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中国这些小粉红他们在推特四处去结仇的这种情况啊，可能也是把这个中国过去花了数十亿打造的所谓的软实力和大外宣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或者是很大的伤害。您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啊？
有这样的可能，这个就是台湾有一个学者叫吴介明老师，他就有提到这个叫做中国的反作用力了。就是说你今天在对内做这些维稳的时候，你虽然看似是可以说让人民都接受类似的讯息，然后你可以把很多的消息做封锁，那这种反作用力其实会出现。那这个反作用力并不是说大家不相信，而是说大家过度相信这个党跟这个政府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会对于他翻墙出去的所作所为深信不疑。但是问题是在对内维稳可以成功的事情，不代表在外圈可以成功，所以这个反作用力其实算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反噬了。但是外界在解读小粉红的时候，可能也要注意，就是小粉红有分很多层级，比如说他有可能就是单纯的爱国人士，那这种可能我觉得不太需要去搭理。但有些小粉红，譬如说他可能是比较有组织的，譬如说他跟共青团有关系，那这种时候他的那个出征的这种规律性，或者说他的内容的那个他的要 produce 那个内容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有组织性，就是比较有系统性。那或者说他今天是跟中宣部有关系的，或者他说是直接跟解放军有关系，那个小粉红的等级还是会有去还有分别了。那当然如果是很 low 的那种小粉红，那可能其实大家不太需要在意，其实就让他们在上面，那也是他们的言论自由。
好的，我们今天呢，针对这个中国不管是官方民间在推特上的一些活动，非常感谢沈博阳教授，谢谢您抽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晚安。
谢谢晚安。谢谢。
矛头直指武汉病毒所，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了什么？
那么现在特朗普也说了，他说美国政府马上就要完成一份结论性很强的报告，那中国政府方面也发话说拿证据来。
小粉红、解放军、外交官齐动员，中国战狼出征推特，结果会如何？
新闻或者内容可能会七分真三分假，八分真两分假，所以有时候你要去特别这段内容去打假，去说这个有问题，其实是很麻烦的。
推特上的中国，自我审查无处不在，中国崛起终结哈佛世纪。欢迎收看5月6号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相信中国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试图掩盖目前泛滥全球的新冠病毒的源头。特朗普还披露，他说政府呢将完成一份结论性很强的报告来调查这个新冠病毒从武汉一所实验室泄露的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表示，他看到了大量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另据美国媒体披露说，17个情报部门呢得出共识，新冠病毒泛滥的这个源头呢极有可能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发生泄露事故。美国的矛头所向直指武汉病毒研究所，那么美国情报机构究竟发现了什么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来给大家解读。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这个星期天他在一个远程市民大会上，这个节目上呢，他表示他再次证实说他看到了武汉这个病毒实验室与新冠病毒源头之间的这个关联的情报。那么几天前呢，我们看到他也表示他这个看到了许多呢关于新冠病毒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的这样一个证据，但是呢他表示现在还不能这个披露这个证据啊，不能披露细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他也说他也看到了大量的证据表明新冠大流行这个源头呢与我武汉病毒实验室有关系。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据报道呢，这个美国政府他们的这个表态都是建立在情报基础上的。那么现在美国官员矛头所向直指武汉病毒研究所，情报部门究竟发现了什么呢？
到现在为止，美国情报界告诉了我们3件事。第一，新冠病毒是源自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第二，新冠病毒不是人造的或者基因改造的，而是自然的。那第三，就是病毒不是故意放出来的，而是意外事故泄露的。那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早就有人怀疑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泄露，而且也提出了很多根据和线索。不过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那么现在特朗普也说了，他说美国政府马上就要完成一份结论性很强的报告。那中国政府方面也说了啊，也发话说拿证据来啊。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听下回分解了。
刚才您提到呢，这个有关证据我们要听下回分解。那么现在媒体呢，对于这方面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有许多报道啊，比如像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呢，就援引五眼联盟外流的一份15页的备忘录报道说呢，说武汉病毒研究所 P4 啊实验室副主任石正丽团队的相关研究能够呢从这个蝙蝠的粪便中分离出这个冠状病毒，而这个冠状病毒的它的这个病毒的基因序列与这个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一致性竟然高达96.2%。另据报道，外媒也发现呢，说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上个月做了一些处置，比如说他悄悄地移除了这个网站页面的一些信息，包含研究人员早期呢，没有穿防护服就对蝙蝠进行实验的这样一些资料照。那么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看这个武汉病毒所和新冠病毒源头之间可能存在的这个关联？
武汉病毒所和新冠病毒的源头至少有两种 关联的可能。第一种就是因为一般的病毒研究所病毒实验室都保有病毒的样本，那么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有从15000多只蝙蝠身上取得的上千个冠状病毒样本。那么这些病毒样本如果保管不善，或者是实验人员操作违规，或者是处理废弃物的时候没有按照规定，那就都有可能发生人被感染的情况。你像2003年11月在新加坡的实验室、台�湾的实验室，还有2004年3月在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实验室就发生过这种泄露。结果就是尤其是2004年3月那次在北京实验室发生的泄露，就是导致了9人确诊SARS， 1人死亡和800多人被隔离这么一种状况。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关联的可能呢，就是研究的人员他们外出采集蝙蝠，或者是把蝙蝠带回实验室研究，短期饲养，这个时候呢因为自身防护不到位，他也有可能被感染。那有的研究者就讲过嘛，他们就被蝙蝠咬过，说那个感觉就像针扎一样，所以这就有感染的可能。那么这两种情况我当然都是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我做这么做这个归纳的。
那么有关新冠病毒这个源头与武汉病毒研究所之间可能存在这个关联问题呢，国际上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我们看到欧洲许多人不同意说这个新冠病毒是由人工合成的这样一种说法。根据英国 BBC 的报道，就在上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大谈病毒可能是起源于武汉病毒所的这个同一天呢，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却发表声明，表示情报界呢支持，就是科学界关于新冠病毒起源这个共识，就是说呢，这个病毒并非由人造这个或者基因改造而成的。那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如何解释国际社会甚至美国政府内部这些不同意见？
因为病毒所本来就保有源于自然的病毒样本，那么从理论上讲，研究人员可以对这些源于自然的病毒进行人工合成或者基因改造。因此从理论上讲，病毒是人工合成或者基因改造这种情况是可能的。至于说这个新冠病毒是不是这样的，那当然不一定，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现在专家的普遍意见认为不是，我当然没有理由认为是了。不过在我看来呢，新冠病毒是不是人工合成或者基因改造这个问题其实不重要。你就算是人工合成基因改造，那是科学实验嘛，那有什么错呢？那是无可非议的。当然有人说了，如果是人工合成基因改造，那就涉及到这个制造生物武器，就违反了国际的这个禁止生物武器的条约。但是毕竟你对病毒进行人工合成和这个基因改造，本身并不等同于你要制造生物武器。你看我们知道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际上从2015年起一直得到美国这个卫生研究院的资助，那就是资助他，就是让他进行冠状病毒的研究啊，那直到不久前才停止了资助。那可见美国方面是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做冠状病毒的研究的，对他的这个研究项目本身并没有表示反对。而且他就是呢，不久就是在2018年，美国有人去考察武汉的病毒研究所，那回来向国务院报告，就提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安全隐患以及管理不是那么严格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就和后来大家谈的这个泄露就关系就比较大了。所以说呢，就算是新冠病毒，不管它是人工合成的或者基因改造的，那其实关系都不大，除非它从实验室泄露了，这才会构成问题。但是话要说回来，如果是从实验室泄露，那你这个病毒是人工造成的还是天然的，那后果都是一样的嘛。所以到头来呢，我就认为新冠病毒是不是人造还是天然这不重要，是不是从实验室泄露这一点才是真正重要的。
好的。那么中国呢，对特朗普和蓬佩奥这个指控反应是极为强烈的。我们看到从新华社 这个人民日报等这个国家级大媒体，到呢像环球时报等这样的爱国主义小报啊，纷纷上阵来批驳这个特朗普蓬佩奥甩锅，并且呢以伊拉克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例，指责说美国情报机构是为特朗普政府来服务啊，特朗普政府的立场来服务，并且呢在历史上就有很多不好的声誉。所以我来请教胡平先生啊，您如何看待北京的观点？那么预计国际社会在武汉病毒所这个问题上，这个会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如何站队？
那中国这种政府的这种反应当然是在意料之中，一点也不让人奇怪啊。可是你中国政府一再拒绝美国、欧盟、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提出的对武汉病毒所进行调查，尤其是他拒绝世卫组织要求调查武汉病毒所，而且世卫组织呢早就提出了调查的要求，那总是被拒绝，那这种反应就不正常，就让人起疑心，就给人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那我们也知道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追责只有两个理由，一个理由那就是美国认为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泄露，因此中国政府负有事故责任，那就像2004年那次北京的这个实验室泄露 SARS， 那结果后来从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起，一直到下面的这个病毒研究所的一些负责人员，通通都被免职，那就是出于他们的事故责任。这是美国向中国追责的一个理由，就是追究事故责任。另外一个理由呢，那就是说，即便病毒不是实验室泄露，即便疫情是自然发生的，但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压制、封锁、隐瞒和发布不实消息，误导了各国，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那么因此也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我们一般人呢，对于前一个理由，也就是不是从武汉病毒，是不是从武汉病毒所泄露，我们很难有定论。但是对第二个理由我们就很有把握，那确确实实那在前阶段中国政府的压制、封锁、隐瞒、散布不实信息，这些事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对这个理由去问责，那毫无疑问我觉得是绝对是站得住的。那么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国际社会对美国向中国政府追责这件事儿态度不一样，有的表态支持，有的不表态，还有的表态支持但是又说不赞成现在就问责，说等疫情完了之后再来问责，就这么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们也知道你要追责，向中国政府追责也有很多实际的困难，当然第一就是所谓主权豁免，有这么一个原则，当然美国政府可能会剥夺通过一种程序就取消剥夺中国的主权豁免权。那么你要中国政府方面可以想见的反应呢，他肯定不会认账，不论你追哪个责他都不会认账。那你美国政府怎么办呢？你可以实施一些什么手段呢？有人谈到这个国债啊，这个因为中国政府买了美国很多国债，但是呢包括美国官员也说这个国债问题那是牵涉到这个美国的信誉，这个是不能随便动的。还有人谈到了扣押没收中国在美国的资产。还有人提出呢，像特朗普也提出要加征关税，但是呢问题就是你如果这个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就讲了，他说如果美国要剥夺中国的主权豁免权，那中国也要剥夺美国的主权豁免权，如果美国要没收中国的在美国的资产，那中国也要采取同样的报复行动。另外你加征关税这一条也有一些困难，就因为前两年打贸易战，加征关税这个手段几乎已经用到了极致，那你说，就是能加的都加了，那你说到现在你还有什么，还要多少进一步加征关税作为一种压力，作为一种制裁惩罚的这个手段的空间呢？那所以这个就还是仍然是不清楚的。因此就是说那么你怎么样问责那可以估计的是中国政府方面不会给你任何正面的回应那如果你美国你要采取单方面的一些制裁和惩罚，那中国方面会做个反应，也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现在之所以有些国家他们你看得出来他们过去一些政府 政府人员官员也讲过话，也都认可同意中国政府负有责任，应该追责，应该问责。但是呢，他们之所以在电视上不表态，那是因为鉴于目前他觉得在抗疫期间还需要和中国政府合作，包括从中国那边得到一些急需的医疗物资，从口罩、从防护服一直到呼吸机，一直到这个检测器等等啊。那么接下来你当然就其他就有很多相似的问题会出现，这也是其他一些国家政府不轻易不好轻易在这方面表态的一个原因。同时呢，我们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呢，你美国政府如果你追了责问了责，对方不做任何正面回应，你接下来怎么办？你看《环球时报》文那个胡锡进讲得很清楚嘛，如果美国剥夺中国的主权豁免权，中国也会剥夺美国的主权豁免权；如果美国没收中国在美国的资产，美国也会采取同样的报复行动。因此，他的结论就是，美国向中国问责索赔，要么就沦为一场闹剧，要么就会掀起一场国际政治风暴。那意思就是说，如果美国要坚持，再加上更何况还可能有些盟国跟进，那么而中国会采取这么一种就是绝不做任何正面回应的这么一种立场，接下来会发生一种怎么样的所谓国际政治风暴，那就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了。
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胡先生。
谢谢。
社交媒体推特上有关中国的讨论持续不断。华尔街日报报道，与中国官媒相关的账号从二月中旬到三月初发帖的数量是平常的三倍。中国网民也不遑多让，他们在推特上与泰国网民展开了激烈骂战。而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在他的推特账号被封之后，指责推特仅仅因为观点不同就封号，是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打脸。中国官民出征推特，以进攻姿态来争夺国际话语权，结果会是如何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台湾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沈博阳来为您进行分析和解读。好，非常欢迎沈教授今天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啊。那沈教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在这个推特上，在中国可以说不管是官方民间，现在很多在推特上的一些活动，那最近比较引发关注的一些，我想先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第一个就是中国的网友跟泰国网友啊，在这个推特上展开的这个激烈的骂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现在战况到底是怎么样？
哦，这个是因为这个当时是因为它是其实是蛮久以前的一篇 推文被挖出来，那上面是有这个泰国的这个网友是说他的这个穿着是这个台湾的 style， 那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让中国很生气，因为他说他不是 Chinese 的 style， 是台湾的 style， 所以就开始展开了这场论战。那这场论战其实有趣的地方是在于说，它其实规模蛮大的，是到好几百万则的这个推文。那里面当然很多很有趣的一些事情，就在于说双方可能互相做攻击。但目前看起来战况就是，其实中国这边退缩的蛮多的，就是蛮多都已经退回去了，或者说他账号就已经不存在了，就把它锁起来了。因为其实在中国国内的那种幽默的这种应对方式，有时候在国外其实可能不是很奏效，所以导致他们在做这个论战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就有点输在起跑点的感觉。
那除了这个中国网民的这种论战感觉好像这个出师不利之外，中国官方最近也注意到，很多人注意到，包括中国的外交部的官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他在推特上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发推，他说欢迎外国人随时到中国来与人自由的交谈，享受这种自由。结果呢，就被美国的这个通信委员会，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呢，叫做卡尔，他就说了，他说，那我如果想到中国去跟这个发烧人艾芬医生或者跟许章润教授进行谈话，可以不可以？那另外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两天，这个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的这个推特账号，还有中国驻塞浦路斯大使他的账号都被封掉了。那甚至这个中国大使还这个批评说推特是给自由还有给民主和言论自由打脸，而且还要推特给他一个合理合法的解释。您怎么样看从中国民间也好官方也好在推特上不断的出征，但是看起来好像却出师不利，为什么？
这个其实在就以资讯作战来讲，我们常常会讲说就是不要在别人的战场上面作战，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事。就假设对方已经，譬如说这个战场都已经被中国拿去了，那假设是今天台湾要在上面做回击的时候，你就不应该选择同一个战场。那因为 Twitter 它的特色是在于说它其实属于西方世界重要的战场，所以中国加入 Twitter 的这个战争本来就比较晚，所以它对于上面的东西的掌握其实就不够清楚。那这可以展现在两个方面，是今天假设要打真正的文宣战或者要做这些大外宣，其实最擅长的基本上还是解放军。但你会看到在这一波战役当中真正加入的人是外交部的人跟小粉红，那这两群人反而是对于推特的使用是最不熟悉的，所以他们不太知道说上面语言的使用还有他的字数上的，你在那么短的字数里面你要怎么样让吸引别人的眼球等等之类的，这方面他们其实大概在一两年前就知道，他们自己都知道这个做不好。所以比较早期的时候可以看到中国其实官方是一直用公司的方式，就是外包给其他公司做，然后请这些公司帮忙中国做宣传，那个其实还做得比较成功。但因为肺炎的这一个情势，他们会认为说可能要官方自己来出手，那官方自己来出手的时候呢，就形成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他打击别人很容易被别人反击，因为他本来的那个思维逻辑 有可能是维稳的思维逻辑，要把它直接放在外宣然后又放在西方战场这个 Twitter 上面，其实就变得不是很合适。
你刚刚提到解放军哦，很有意思。美国的这个一个智库兰德公司，他最近就有一篇报告，就提到说，中国解放军现在已经在考虑，他也注意到西方这种社交媒体，包括脸书、推特它的重要性，所以很有可能解放军也要加入推特这个战场。如果真是这样，结果会是怎么样，或者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解放军如果加入的话，问题才会变得比较严重，因为以文宣的宣传来讲，它就类似台湾的政战，它会比较知道说要生产什么样的讯息比较能够去影响对方的认知，就是会混淆你的想法。但因为解放军他今天要做这种事情，他可能两个做法，一个做法就是他可能还是一样自己做，就是自己去写这些东西。那他们其实最擅长的还是中文，并不是英文，所以这可能会是一个弱点。但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 AI 技术现在真的非常的成熟，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可以用 AI 生成各国的文字，然后用洗的方式，这或许也是另外一种进攻模式。也就是说，他可能重量不重质，他可以用大量的推特去洗这些言论，然后譬如说他可以把一些写好的文章，那这些文章可能是由外国人来主笔，譬如说请美国人主笔，请德国人主笔，就是收买就可以。那做了之后呢，再用大量的 Twitter 去用一两句话，然后把它做大量的转贴。那这种时候呢，你只要能够生成在该国的文字吸睛的一两句话，看起来没什么破绽，那就可以造成比较大的进攻。 那虽然值上面可能做的不是那么好，但是可以用量来取胜，这或许可能是他们可以做到的战法。
嗯哼，是您刚刚提到的这种做法，确实也让很多人担心。我们知道社交媒体推特它是不准刊登政治广告的，但是它不能够完全的禁止类似您说的解放军，他如果通过外国人士开的账号，或者是跟这个中国的官媒有关的一些账号，甚至是中国的一些官方人士、外交部人士他们开设的账号，这是他没有办法禁止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应该怎么样来预防这个中国可能会通过这种西方的社交平台传达他的意识形态也好，或者传达虚假的信息，我们要怎么样来辨识或怎么样的来回应呢？
应该我觉得法治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做这种事情它是有脉络，譬如说它对台湾就有曾经有想要收购过大量的账号。那因为台湾有点像是世界的实验场，因为毕竟是中文世界嘛，所以如果在台湾能够成功的，他们就会想说可不可以在其他国家使用。所以他们在台湾从前年开始就有在收购粉专、收购账号，然后借由在地的，就是台湾自己这边的账号去散播这些有争议的讯息。然后后来到去年开始，他们就开始在收买 YouTuber， 这是在国外现在还发生的比较少的，就是直接给 YouTuber 一笔钱，然后希望他能够讲对中国有利的消息。那他们现在发现这个战法有用，他们就想复制到其他国家去。那如果说他们要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如果因为他们做的那些新闻或者内容可能会七分真三分假、八分真两分假，所以有时候你要去特别针对内容去打假，去说这个有问题，其实是很麻烦的。所以比较好的做法就是我回到我刚刚讲的法治，就是你直接标示，把这种人标示出来可能是最好的，去透过他的发言的内容，还有他的写作的风格，然后还有他的可能 IP 位置等等之类的，去标示说这可能是背后有中国政府的出资或中国政府的这个指挥，所以造成这样讯息的散播，去标示出来。但是这个需要法治，那有这样的法治去标示出来，可能就会变得比较有意义。
是，陈教授，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想也请您谈谈一个比较可能比较有意思的话题了，就是您刚提到的，就是比如说中国官方通过官方渠道发布的这种信息，可能需要通过法治来处理。可是如果是中国的民间，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这个中国的小粉红，我们知道现在不仅仅是到这个泰国的网友们下面去对他们去，然后到台湾、到香港，这是过去以来一直都有，甚至现在到了越南。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中国这些小粉红他们在推特四处去结仇的这种情况啊，可能也是把这个中国过去花了数十亿打造的所谓的软实力和大外宣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或者是很大的伤害。您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啊？
有这样的可能，这个就是台湾有一个学者叫吴介明老师，他就有提到这个叫做中国的反作用力了。就是说你今天在对内做这些维稳的时候，你虽然看似是可以说让人民都接受类似的讯息，然后你可以把很多的消息做封锁，那这种反作用力其实会出现。那这个反作用力并不是说大家不相信，而是说大家过度相信这个党跟这个政府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会对于他翻墙出去的所作所为深信不疑。但是问题是在对内维稳可以成功的事情，不代表在外宣可以成功，所以这个反作用力其实算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反噬了。但是外界在解读小粉红的时候，可能也要注意，就是小粉红有分很多层级。比如说他有可能就是单纯的爱国人士，那这种可能我觉得不太需要去搭理。但有些小粉红，譬如说他可能是比较有组织的，譬如说他跟共青团有关系，那这种时候他的那个出征的这种规律性，或者说他的内容的那个他的要 produce 那个内容的时候，可能就比较有组织性，就是比较有系统性。那或者说他今天是跟中宣部有关系的，或者他说是直接跟解放军有关系，那个小粉红的等级还是会有去还有分别了。那当然，如果是很 low 的那种小粉红，那可能其实大家不太需要在意，其实就让他们在上面，那也是他们的言论自由。
好的，我们今天呢，针对这个中国，不管是官方、民间在推特上的一些活动，非常感谢沈国阳教授，谢谢您抽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晚安，
谢谢，晚安，谢谢。
美国之音现在。